我知道我讲的也很难受，你们听了也很难受。请大家向他们请谅。我们先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与你相遇，求你自己向我们扬脸，向我们说话。主啊，人的言语算什么呢？恳求你圣灵透过你的道向我们说话。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大家打开提摩太后书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八到十八节。我的嗓子不好，我想可能会读经读不清楚。我想请水兄来给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一遍。
提摩太后书一章八到十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换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从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禄和西摩其尼。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因为他屡次使我畅快，不因我的所念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
好，上一次跟大家来分享了提摩太后书的一到七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面的经文。保罗在向提摩太问安之后，他首先有一个感恩。感恩是什么呢？他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断地想起他， 想到他什么让他感恩呢？是体会他心中所存的无论的信心。那么在这里面有不同的从句来修饰，我感谢神，这神是怎样认识神呢？是我们继续祖先所侍奉的那个神。他怎样的想念呢？是很想让见到他，让他满心的欢喜快乐。那想到他心里面的无论的信心，这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是从他的外祖母和母亲那里所教导的，并且也那么多在提到他的心里面。为了这样一个缘故，保罗提醒提摩太，让他传给他的这样一个恩赐再次的去眺望起来。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再次眺望呢？是首先因着提摩太心里的无稳的信心，同时更重要的是因为神他已经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接下去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紧接着撒母第八节开始有一个所语，和汉本圣经没有把翻译出来。这个所语是表示他因跟上下母亲的关系，是因为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保罗给提摩太有后面的这段教导。这段教导呢，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是一句句子，是一句句子，是完整的一句。那么我不想像一般的解经书那样把它分段分节，我也不想把它分几卷，因为这样的分法都会破坏它这个句子的一个逻辑关系，破坏上下文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的话呢，我尽可能的按照保罗的一个思路，一点一点的来给大家来做解释。保罗首先接下来劝提摩太，劝勉他不要怎么样，还不要怎么样。那么劝勉不要怎么样呢？是对于为主的见证如此，不要以保罗为主为求为此，而是让像保罗那样为福音同受苦难。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劝。今天我们是读这样的经文，我们不会有一种很切身的感受，但是如果放在那个时代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人 一少包括一些亲属以后的人，都会为约瑟一世信耶稣而感到羞耻，为了福音感到羞耻，为了成为基督徒而羞耻，而为了主而受苦被囚，那更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在中东，在那个时候很看重这个人的荣誉感。两个人决斗，为什么斗？为了一点点小事。但是为什么可以要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呢？不是为了这点小事，而是为了荣耀，为了荣誉，为了荣誉而战。如果因为到今天的中东，家族里面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子，她跟别人私通，甚至于她可能在路上被别人强奸，那她的父亲可以用舌头把她打死她，而这样的举动，这样的举动在家族里面是看为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事情是羞辱，而他杀死他，这是为了家族的荣耀。在当时的话，基督教在犹太社会里面被人瞧不起，认为是离经叛道。基督教在整个的罗马世界当中更是被人瞧不起，罗马世界他们所信的神宙斯有很多神，到了保罗被囚的那时代，甚至于当时的罗马皇帝为自己的统治，他自称自己是神，要所有的人来崇拜他。所以因为基督徒不愿意去承认罗马的神，更不愿意去拜罗马的凯撒为神，所以到保罗那个时候，皇帝尼禄皇帝开始大规模的迫害基督徒，所以保罗为此下了监，而这次坐监跟使徒行传28章的坐监相比，条件更加的恶劣和艰苦，并且他很快要问主殉道。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很多人一切信仰，在后面保罗也提到有很多纳下的人都离开他，但是在这个时候保罗对提摩太说，不要为给我们的主做见证而以为耻，不要以保罗这样一个被人看来是一个囚犯而感到羞耻，而是应该怎样做呢？是应该靠着上帝的能力，要相反是能够去跟保罗一样为主同受苦难。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在世人看来应该羞耻的事情，而要保罗要提摩太不以为耻，而反过头来要人去与他一样的受苦呢？保罗进一步在后面解释说，因为 是他来解释在这圣门的理由是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保罗用了两个理由。神他拯救了我们，并且神他召我们，这神对于我们来说他是我们的拯救，同时他也呼召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也可以翻译成他召我们分别为圣。当神这样的一个拯救和他这样一个呼召，他是怎样的一个拯救和呼召呢？后话应该到十二节结束，是来解释神的拯救和他的一个圣召。神他拯救我们，神他这样的召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我们比别人可爱，我们可爱的不但可让上帝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不得不爱我们一下，不是的，我们一点都不比别人好。神这样去拣选拯救我们，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而是按着他的旨意和他的恩典。所以这是神主动的、无条件的，他爱我们，在我们爱他一起，在我们认识他一起，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好，接下去呢，这是保罗后面的话，又来解释什么是恩典。这个结构很要复杂。那神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样的来拣选我们，那这是怎样的恩典呢？这恩典是神他来创始以前，他来万古以前，他早就预备好，但是今天他透过基督耶稣表明出来。神他早就有这样一个计划，这计划是在神早就预备好，但是呢，这计划是透过基督耶稣表明出来。包括在特别是以弗所书里面，对这样一个神的救恩有很详细的阐述。那基督耶稣如何的表明呢？后面的题是进一步来解释基督耶稣是如何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表明出来呢？是基督耶稣他把死奉去，透过福音把这样一个不能朽坏的一个永远的生命彰显出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他的复活，他带给我们这样一个永生，这就是福音。于是保罗说：“ 为了这样的福音，这福音是指什么？就前面的这段话，这恩典是万公里先去奔赐给我们，这个去背诵表明出来，他怎么表现？把死废弃，把活的生命彰显出来，这就是福音。为了这样的福音，保罗奉差派就传道，做使徒，做师傅，做传道是传扬福音，使徒承担特使，包括建立教会，做师傅是做教导员。今天我们或许不一定要，不一定是有这样的责任，哪个是使徒啊，哪个什么，但是今天也一样，需要有人传福音，建立教会，教导信徒。于是为了这个缘故，这个缘故是指什么？保罗奉差派做传福音使徒师傅。为了这样的缘故，保罗受这些苦，但是保罗说，我不以为耻，我不以为耻。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深深的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相信他指的是神，能保全我交付他人他所里面的赏赐，或者他所交托我。这个词是一个名词，是指的是一个交托，交托的东西是一个交托，是一个名词。那么到底是交托他人，还是保罗交托神的呢？从上下文看，更加准确的翻译是小字里面的翻译。保罗相信，保罗知道他所信是谁，并且他相信神会保全他神所托付给保罗的这样一份使命，这样一份圣功。保罗虽然很快要问主殉道，但是保罗相信婚姻不会失败，保罗相信神的计划不会失败，是因为神他自己会保守他的圣功。这份工作他托付给保罗，但是今天保罗完成了他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不会因为保罗的殉道而失败，才会继续的去保守这样一个工作，直到那日。那日是什么时候？主再来的时候。这是一句句子，我们里面的书啊，我怕写时间太长了，那我不是，我还是来讲。我们再看一下八章十二节，所以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勉是：不要以什么为耻，不要用什么为耻，而是要为主同受苦难。为什么呢？后面是来解释这样一个教导，是因为神救了我们，并且圣召召我们， 然后后面的句子一边到结尾都是来解释神的拯救和他的呼召。他不是安慰我们的行为，乃是安慰他的旨意和恩典。然后后面的经文呢，全部是来修饰这个恩典。这是怎样的恩典呢？是神在万古以前已经预备的，让透过基督耶稣把表明出来。那么基督耶稣是如何表明的呢？后面的句子是来解释怎样的表明，是他王的死废除这个是福音，把不能坏生命彰显出来。这样一个恩典，就是福音。我为了这个福音，为了这个福音，我做传道，做使徒，做师傅。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受苦，保罗受苦，但是保罗不以为耻。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要保罗他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知道神会保守保罗他所托付给保罗的这样一项使命。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了保罗这样一个思路和他那一个一环套一环的逻辑关系。我们看到就好像上次上次我特别来谈到的，历史是他的故事，历史是他的故事，神在历史中掌管。他在创世以前，他就预备了他的救恩，透过基督耶稣去把他表明出来，并且成全了神的救恩。然后在历史当中，神去寻找那些忠心的人，把他的救赎的一份这样一个救赎计划托付给这样一些人，去完成这样的使命。但是神呢，不管人他的年日有多长，他做了多少，但是神掌管历史，他会掌管这样的所有的事工，他到最后世界的末了，不管人会怎样，神他永远得胜，神掌管历史，历史是他的故事，而我们只是在他的一个历史中，我们能够有份。而保罗他看清楚的去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 不是去看自己的生命是如何的存在，而是把自己一个有限的生命放在永恒当中。他不是去看今天的工作如何的艰难，但他从神的角度去看，他的工作永远不会失败。于是保罗就上来，他同样的要来托付给年轻的提摩太，托付他什么呢？就是要提摩太从保罗那里所领受的那些纯正的教导，这样是教导。他这里面提到的规模，这翻译的不是很好，应该原文的意思是一种标准、一种规范、一种榜样。那时候没有新约圣经，没有使徒行经，没有尼赛亚圣经，我会圣使前弟兄姐妹要上一个末了班。那么你怎么去领受和持守一份纯正的信仰，然后把它传递下去呢？使徒从神那里领受，然后提摩太从他那里领受。特别当时有很多的异端，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你们从我那里来领受这些纯正的教导，它是一个规范，是一个标准，是一个榜样，你要牢牢的守住。怎么守？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为什么这样一个信仰要用爱心和信心去守呢？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我们看一下前书第一章十四节，前书一章十四节，保罗提到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跟提摩太后书一样，保罗提到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也就是说，你学习这些信仰、这些教导，它不只是一些教育知识、神学，更重要的是你跟基督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你要跟对神有一个生命的连接。今天在欧洲、在美国，这些医院的神学院，它有最好的神学知识，但是这些教授、这些学生有很多根本不信神，甚至有可能原来信的好好的，读了几年不信了。 我曾经去过美国贝克大学，他们的神学院，贝克大学的神学院，贝克大学是美国神马最拥有的高校之一，跟哈佛在耶鲁普林斯顿等等差不多。他们的神学院也是跟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神学院一样，水平很高，学生水平很高。但是这样的神学院里面没有信仰，没有神，神学院里面没有神。我没有，不是说所有的，但是这样的神学院没有神。我去他们神学院里拜堂，礼拜堂里面，他们的圣台上面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我怎么都想不出来。这是基督教、天主教还是东正教？后来那牧师说，我也不知道，在他古籍的话呢，可能是印度教。那他们的礼拜堂呢，你什么都可以搞，有的时候搞一些佛教的东西。有的是搞一些印度教的东西，有的时候搞一些什么瑜伽啦、什么气功啦、伊斯兰教啦，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么，当今天西方的神学去追求这些知识的时候，去做一大堆的研究，研究到最后呢，什么没了。只要是读神学，你就会发现每一卷保罗的书信都会有不少的神学家，他提出很多的理由，用很多的理由来证明书不是保罗写的，每一封书信。包括像提摩太后书、前书，这样是很个人性的，想要保护的个人私人性的事情。这样一个私人之才很浓的书信，从19世纪初开始有很多的神学家提出来，我是保罗写的，我是保罗写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这些神学的教育知识，但是它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跟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连接，在他里面你会有信心和爱心，有信心和爱心。同时保罗来再次提到以前所托付给提摩太这样的一份使命，这个交托和前面的保罗的12节的交托是同一个词。提摩太所做的这样一份托付，保罗提醒他靠着里面的圣灵去施舍。我们为什么能够去承担这样一份使命？不是只是我们一个人有能力，而是圣灵这里面的工作。接下来保罗又来提到一些很个人性的事情，这是保罗他自己的经历。保罗接下来谈到他的感受，这里面提到一些人物圣经其他地方没有出现， 我们忍不了解，但是呢，这是保罗所经历的，并且提摩太也都知道，所以保罗会的信去跟提摩太提到这些人这些事情。这里面首先是负面的反面的教训是什么呢？是保罗他为主受监以后，被囚以后，那些让下的人都离弃了保罗。这是提摩太都很清楚的，因为提摩太当时在大夏的以弗所侍奉。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因为保罗在亚细亚，包括在以弗所，他做了很多的工作，甚至在以弗所受了很多的苦。他为传福音、建教会、牧养那里的信徒付上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令人很寒心的是，当保罗最需要帮助、最需要去爱护他、帮助他的时候，那时候他很多的人，包括一些教会的同工，都离弃他。但是保罗接下去谈到另外阿尼瑟弗他那位家的人，他多次的去帮助保罗，使他畅快。这个畅快的意思是让保罗再次精神振奋，使他欢喜快乐。他不羡慕其他的人呀，他不单担任保罗是个囚犯为耻，反而他听说保罗被关押在罗马，所以他特别的跑到遥远的罗马去找。保罗关在哪里不知道，那时候罗马曾一片恐怖，很多的基督徒被囚，很多基督徒被杀。保罗关在一个不知道哪里的地牢里，马上要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阿尼瑟弗不单没有避讳，反过头来他到处去打听，找啊找啊找。我想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基督徒那时候是基督徒就要被杀头，但是他冒着千辛万苦，冒着生命代价，在一个整个罗马城到处去找找找，到最后找到了保罗。去给他安慰，去给他帮助，去服侍他。所以保罗不能去报答阿尼瑟，保罗为他做什么呢？保罗只有他的心愿是神让他将来他的天上得到更大的赏赐。他也跟提摩太提到他过去在以弗所的时候怎样去帮助他，这是提摩太也很清楚。这段经文我们注意到，保罗是在受苦当中受刑，但是保罗不单没有以他的代求 为主受苦感到羞耻，而是保罗反而去劝提摩太要跟他一样的去同受苦难。而这种受苦，保罗多次的去强调，不以为耻。这短短的这几节经文当中，不以为耻这句话重复出现了四次，出现了四次，并且不单不以为耻，来劝提摩太能够并且在这样一个基本的情况下面，保罗劝提摩太能够忠于托付承担责任。今天你会为婚姻而感到羞耻吗？感到不好意思吗？有没有同工曾经跟我提到，当他神学的病的时候，他的老师给他们班上的学生提字，每人送一句话，送什么话呢？都一样，一句话，我不以婚姻为耻。跟圣经里的这样一个价值观、世界观完全不一样，并且今天的世界和文化透过发达的传媒无时无刻的都包围着我们，影响着我们。比如说你要成功，你要赚很多的钱，要很有地位，很有权力，今天崇拜的人都是这样些人。今天商店里面，在门店里去看看，只要有钱，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能买得到。今天呢，这样的文化告诉我们，要漂亮，所以呢，要好漂亮的人很有资格的。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在奥运会上开幕式上那假唱事件，那原唱的小姑娘歌唱的人其实一点都不难看，但是因为他还不符合某些人的一些审美要求，把换了找一个人家唱，都成为不去笑话。他表明什么？就是这世界的潮流，这种文化 生日，你没有钱你要自卑，我长得不够高自卑，我没有考上名牌大学我自卑，我很穷我很自卑，我不让不是我的错，但是我都不让你自卑，这是今天的世界今天的社会来传递给我们，但是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信仰在这个文化当中它永远是首位，不被今天的文化所认同。并且建筑世界的文化它不知不觉当中还会侵犯到教会。前两天国庆期间上海有一个姐妹来南京，她没长时间跟我见了一面，因为她是十几年前我刚刚开始吃饭的时候他跟我清楚了，他那时候大概九十九五年的时候他在南大读研究生，他跟我提到在他们同学里面就会很流行的去讲一些东西，讲什么东西呢？基督徒在世上要承担份使命，你怎么承担使命呢？你要荣耀神，怎么荣耀神呢？你要做到最好，所以呢你要赚钱，你要去赚到最多，你要房子做大，你要当官做大，什么官做到最好，我们要是而且在基督徒是要承担什么呢？是要荣耀什么？但他总觉得他们想的东西有一点不对劲。我说基督徒活在世上跟世人所不一样的，我们就是有一份使命，我们在世上我们就是要荣耀神，但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荣耀？难道有很多的钱就荣耀？没有钱就不荣耀了吗？难道你官当了很大就荣耀，平民老百姓就不荣耀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基督今天坐在教会里面，他会很不好意思的。基督徒说有钱吗？他什么都没有钱，他住什么豪宅了？开什么好车啊？他就是挑剔，他甚至连枕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但是谁说基督徒没有荣耀神？怎样的荣耀？乃是就完成神的托付，完成神的计划。而怎样去承担这份使命，不要忘记要经过十字架。今天听到这些人讲的这套东西，在本质上大家仔细的想一想，跟我们在旷野里面去试探耶稣的一模一样。魔鬼就是让耶稣去当胖跟成功，去证明自己，而不是要 出去都拒绝了。他拼命向人扼杀，他去托付他的受苦，然后做十五佛战胜罪人和撒旦，他真正的去得到神的荣耀。所以今天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你真正做门徒，你就是要跟随他的脚中心，你同样要去经过十字架，要去得到神给你的这份荣耀。十几年前，9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的癌细胞侵犯到我右侧的面神经，所以我在上海做了一次大手术。手术完了，我的人也变形了，我的右侧的面神经肿大切除，所以我的右眼面瘫，我只有左脸可以运动，包括笑的时候就半张脸笑，甚至我右边眼睛都不能完全闭合起来。今天早晨汽车出来，那灰尘很容易进我的眼睛。那时候我很不好意思，我很羞愧，所以我回到父母家里面搬了回出来。因为这个世界的文化，这个世界的一个标准，在我将来没有价值，并且是个很羞愧的事情。那么做了基督徒以后呢，当然我知道我的生命有一种价值，我知道我的荣耀，所以我在他里面我会有安全感，我会有尊严，我可以活得很有价值。但是当你做传道的时候，当你去面对这个很强大的世界的影响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仍然有这种自信？你是不是可以去活出这样的信仰的力量来呢？我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没多久，我很不好意思让我的同学知道我做基督徒，我更不好意思让他们知道我现在跑到教会里来混了。我是86年大学毕业，那时候连大学本科的时候就跟一些研究生跟我们的导师做很多的课题。那个时候我的导师很希望我考上研究生，但我们那时候呢，我那时候皇帝是考研，那我现在考研都是没出息的人干的事，像我们这种人啊，我哪能干这种事情。所以我的导师后来一直在我的面前还说我看不起他。那86年出来的，那这么多年只要不是太丑，那几年下来都混得很好。做生意的人都发了，一 十四个人都搞成一套了，一扫我的班上，只要小三岁有个女同学，她都是日本人。那时候我开始施工的时候，他已经付了费了，很快他消失了。那我的同学、教授啊、厂长啊、经理啊，什么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一大堆，我在后来我在实践会副主席的时候，我在上一届实践会主席。和我们中文一届的学生会的几个主席，这些人都是经常上电视上报纸，包括有一个就是中国人的后患的人，那时候我好美是他，我不爱跟他摸索，我经常后来在南京的一些报纸上看到他。后来有个同学到南京来出差，他到我家里来看我，那时候我已经刚开始吃饭，我也会跟他去谈到我婚姻啊等等。后来我听说他从外面离开以后，跟一个同学说，他在我们班上，我们班是个很大的大班，七十个人。我那时候做班长，后来要去找，要去同行处就行。他说我们班上这些人，我那边都看好，然后我觉得只有这个人，他将来有出息。但是没想到他现在落到这样的地步，你们很好笑啊，但是当我当事情做的时候，我很想哭，我很想哭。那我觉得我不会他们任何人差，但是我怎么会用到这样的地步？我能不以父母为耻吗？在那个时候，我做不到。当我们真的去面对这样的世界、这样的文化、这样一种强大的、这样一种价值观，我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你能不能真正的去敢再向世界宣告说，我不以父母为耻？为什么我们应该不以父母为耻呢？包括说我深知所幸的是谁，你知道你所幸的是什么东西，今天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转眼即逝，不会能够存到你的，不会具有真正的价值。并且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侍奉是谁，如果你能够把自己是跟这个永恒的上帝联系在一起的话，你有什么可以去感到不好意思呢？今天在美国有许许多多的人，我知道他们大学 正念的大师皈依以后，像来往世君一样，千方百计的进入到华盛顿，然后能够到国会、到白宫做一个实习生，那是很荣耀的事情。如果你到混到白宫，在总统那边去替他打打杂，这件事情人都是很荣耀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所侍奉的是永恒的万军之耶和华。不要忘记，地上的事情都会过去。我们去看看这两天的，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全是股市暴跌，这场风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结束，也许今天还是个开始，下来会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很多东西让我们去明白，它不有没有永恒的价值。一场地震可以让你一切都毁灭，但是当我们把一个有限的生命去放在历史当中，放在永恒当中，去跟一个永恒的上帝，他那个永恒我们的一个计划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是多么荣耀，这是多么大的价值。所以我们需要跟这种有一个生命的连接，我们活在他里面，并且让我们有限的那短暂的一个软弱的生命去承担着他的使命，能够去遵于这样一种托付。过去是托付给保罗，托付给彼得，托付给提摩太，今天神也在寻找那些能够遵于他托付的人，一同要在他的神的国度里面去有份，而我们所做的工作永远不会成败，因为他会保全这一切，在那个世界的末了。为了这样的荣耀，今天哪怕我们受苦，我们都可以指着神夸口，我们不需要羞愧，并且在这样一个世界这样的文化当中，我们能够勇敢去为此做见证。今天什么是见证？什么是荣耀的神？不是在于你有多少钱，不是在于你有多高的学位，不是在于你腿上住多烂的豪宅，乃是你如何在你身上去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子来。我们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去广爱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亲眼看见亲身的经历，在中国还有这样些地方是那样的贫穷，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那样贫穷的地方照样会有像南弟兄夫妇这样的一些人，真心的去在那里去持守他们的使命，忠于他们神给他们的一种托付。我们过去几年，我们曾经因为他有两个人要上学，所以我们给他们有一点点经济上的帮助。那今年他的大女儿南球大学毕业了，我会觉得他工作以后会给家庭会有很大的帮助， 可能不需要那么大的负担和压力吧。所以我跟我外人从别人有什么打算，他那句话不止一次告诉我他怎么在。我问他的父亲梁朝夫人你怎么想，他说看什么在。我真的没想到南充能够出来来服侍神，能够奉献给神，他心里面是很不顺服。我到现在跟南充和南会他们都还没有见过面，我们通过很多电话，但是让我们看到在他们身上是如何去荣耀神，如何去完成神的使命。今天神也在属于寻找，在这个时代当中有这样一些傻瓜，这个世界的傻瓜，但是在神的国里他们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荣耀的一个人，这样的人他可以去为主受苦，他可以去为主背十字架，他可以去为主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我在他身上去完成神的托付和神的使命。相信在永恒当中，这样一些人他会得到一份真正的荣耀的冠冕。我们两个亲爱的主，掌管历史的神，我谢谢你用你的恩爱来拯救我，不是恩了我们的行为，而是完成神的恩典。主，你将永生赐给我们，我们还怕什么呢？主啊，我们今天是初死又生了，我们的生命已经属于你。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为你活，让我们不是去成为这个世界的奴隶，不是去成为金钱的奴隶，让我们不是去成为被今天的文化所辖制，而是让我们活在你的国度当中，让我们成为你忠心的仆人。主，你拯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万古以先你已经计划好的，仍然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你的计划。主啊，今天你让我们当中也在寻找这样一些可以专心来完成你托付使命的人。主啊，愿主愿在我们身上能真正得到荣耀。主啊，我们愿意担待圣的你的活，主啊，愿我们能够活着成为你的见证。主啊，让我们今天在你那里面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份安全感，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份价值，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份荣耀。主啊，因为在你那里面才会有真正永恒不变的这样一种价值。主，求你让我们一颗心 单单的向外，不把这世界所影响，并且在这世界当中是万能的火。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任何时候，在这样的世界当中，我们都不以福音为耻。主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以福音为耻，都让我们去勇敢的活出我们的信仰，宣告你的大能。主啊，求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祝福我们，使得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
谢谢杨大哥为我们所讲的道理。